树臣呐、啊、花草树木臣呐、啊，都来呀、啊、拥护这个法会。所以呀、啊，讨法的一年的期间呢，就开了六次，有这种祥瑞。他们有这种祥瑞呀、啊，证明这个《般若经》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再讲啊，这个《金刚经》的因缘，我最初到三藏寺呢，曾经啊讲过一次这个《金刚经》。当时啊，一般听经的人呢，有的听得懂的，有的听不懂。那么以后啊，这么多年就没有讲。为什么没有讲经呢？是因为啊，我愿意引证，不愿意啊，很多人呢，知道有这么一位法师，所以我到美国自己给自己起个名字，就叫木中僧。木是坟墓，中就在坟墓里边，坟墓里边的一个和尚。啊，虽然我现在没死呢，可是已经呢钻到坟墓里。所以是和外边的人呢很少接近。很少接近，有去年呢有白文天、韩光天、李向前啊、贺尔康等等的。西雅图来就硬把我从这个坟墓里头拖出来，拖出来了干什么呢？就打禅期，这是在美国第一次打禅期，早晨六点到晚上九点，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很辛苦的，其实这是很方便的，并不紧这个工作。要紧的时候应该呀、啊，早晨三点钟开始到晚间十二点钟，这是正式打禅期的一种工作。那么有那一次啊，我第一次啊见到这个韩光仙，就是佛祖，他和我一讲话，我就听他这个声音呢，好像山东人的声音。叫他叫山东老乡，山东人。他呢，在以前也没有皈依，没有皈依。可是没有皈依，见着我他就叩了个头。在这个美国人呢，这样是很少的，所以我说这个是这个真是正牌的中国山东人。那么我对于这一般人呢，印象就很不错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几个人呢，都可以提拔在佛教里，做一番事情。啊，果然在今年呢，这个夏季暑假的时候。这一般人就都来学这个楞严经，学楞严经啊，学完了之后，现在又讲法华经。刚才讲的法华经呢，有一天大概是哪一天呢？是不是观音菩萨出家那一天呢？国土和果民啊，要求讲金刚经。这个法不孤体，仗境方身。 道不虚行运缘生。什么叫法不孤起呢？这个佛法呀必须要有人行法才能说法，要没有人行法呢，这个法呀就不容易说。有人行法就是有人要求啊讲某一部经，这叫啊行法。那么法不孤起呢，也就是啊不能自己啊这个法不能自己生起，上境方生，有这个境界才能生出这个法来。道不虚行，这个道啊不会空走的，遇缘在的，由这个缘呢就应付这个缘，就是道不虚行遇缘在应。既然呢有他们几位想要听这个金刚经，于是乎啊我也不管我会讲不会讲啊，就冒冒失失答应了，可以。并且他们都过去已经听过金刚经，听过谁呢？听过啊这个开始先生讲了金刚经，是吧？他说当时啊因为初学啊也大家听得不太懂，现在也再听你讲一遍，他就答应了。所以在今天呢才有这个金刚法会的成立。而以后无论您某一个人想要啊听某一部经的，都可以啊请这个法师说法，这要请法，要有人请法才可以啊说法。那么说讲这个法华经，这是什么因缘呢？讲这法华经呢，我告诉你们这个因缘啊，这因为啊现在我在美国要造就和尚，要造就啊未来的佛教的所以呢现在有一个这个果田，他发现出家，发现出家听了楞严经啊对佛法还是一知半解，所以呢我这个法华经的因缘呢就是为了要果田呢在前边啊，这一些果什么果什么啊，像这个果农昨天讲的啊，都要在后边跟着啊这个所以呀、我这一般我看这一般人呢还都对佛教有一点兴趣，所以有的啊只方木鱼，就是寡方也来听听，下雨也来听听，在对面海这么远又要啊航这么远的路，在29海啊也要搭巴士，又要等车，又要在那地方风吹雨打的，就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看这一班人呢有还有一点诚心，所以呢我就讲继续讲这个法华经，现在又讲这个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咱们现在讲这个金刚经呢就简单一点呢就不要讲那个七种六级啊五重神理都不要讲的，咱们现在就开门见山上就讲这个总持名集，就讲这个第一就是总持名集，第二讲这个义缘，第三呢是解解文义，分出这个大科分出这么三种的讲法。这个金刚，什么叫金刚呢？ 没有金刚般若波罗蜜啊。什么叫金刚呢？我告诉你，就是那个金刚心，金刚的心，也就是那个金刚的性，也就是那个金刚的般若。金刚的性也就是金刚性，金刚性也就是金刚般若。说出来这么多的名，合而言之是一个。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名呢？啊，这么多名，你是不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你不知道那个，就知道这个，你那个这个都不知道，你又知道我这个般若了，所以呀、啊，举出多几个名字来，像张三，也就是那个张张和啊，也就是那个张张老三啊。说好几个名字你就认识他，这金刚也是。那金刚怎么说是自性呢？咱们这个自性呢是永远的不坏的。咱们这个金刚自性也就是这个金刚心，金刚心也永远的不坏的。啊，咱们这个金刚般若就是这个实相般若。这实相的般若也是永远的不坏的啊，所以呀、啊，那么这一部经的名字，这金刚啊，是个比喻，般若波罗蜜是法啊，这一部经就是法语为名。在七种力集里边呢，就是法语为名啊，以这个金刚来比喻呀、啊，这个般若做比喻。那么这个讲法呀，固然是对，可是啊，不如我说它是啊，金刚心、金刚性、金刚般若，这个般若就是金刚，不用比喻，这个心也就是金刚。不用比，这个心也就是金刚，不用比，这个就是这个啊，什么金刚，不要比，那么这个比较啊，直截了当。这个讲法呢，是很少人这么讲的，很少人这么讲，可以说是啊。一般的法师呢，要如果没有对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没有认识的，啊，都不这样讲，都不这样。什么样讲呢？都作为法语为名。啊，我现在呀，是不是不是以法语为名？不是，也是用法语为名。可是啊，我把它合成一个。这个法呀，也就是语，也就是法，啊，法语是一个。三而言之，金刚般若波罗蜜；合而言之，也就是《金刚经》，所以普通中国人叫它叫《金刚经》，没有般若波罗蜜。那么再可以说，也就是啊，《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法呀，我常常这么讲，应该讲活了，不要把它讲的死板板的。所以现在把它讲成一个也可以，讲成两个也可以，甚至讲三个、讲四个都可以。这没有一定法嘛？那个《金刚经》里边说：“无有定法，是名般若波罗蜜多。”你要把它讲成啊死板板的。好像那个丁是丁，卯是卯，这么一定的，那就成了一个不活动， 我们讲来讲去，究竟这个金刚这个意思我还没有明白，讲两个也好，一个也好，三个也好，但是这个讲了这么多个我还没明白，这怎么办呢？那好了，我现在呀再给你把它解释解释。这是金刚记住三个意思，记住三个意思，三个意思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坚固，第二个就是光明，第三个锐利，锐利锋利，锋利锋利。什么叫锋利呢？就像那个刀啊，那个刀刃呢、啊，非常锋利，非常快，切金断玉，削铁如泥，这都是金刚。削铁如泥，砍到那个铁上啊，就好像砍到那个泥上一样，啊，一点也不能挡得住。金刚的底是坚固，金刚的本质是坚固，啊，不坏。它不为一切所坏，而且可能啊，它坏一切所不能坏。坏一切所不能坏的就什么呢？摧伏天魔，制毒外道。这个天魔外道这种邪知邪见呢，不容易制服的。可是这个你有金刚的底，就把这个天魔外道都给它破坏了。这金刚的底是坚固，金刚的相是光明的，金刚啊，它透明底的，光明的，光明而不为一切黑暗所破坏，而他能啊破坏一切的黑暗，一切的黑暗，所有世间一切的黑暗，你有金刚的都可以把它破坏。说那是破坏主义啊，你破坏这黑暗才能得到光明呢，这并不是。这破坏邪法，而不是破坏正法。你把邪法破了，正法才能解住。你邪法不破，正法就不能解住。所以呀、啊，这是啊，破坏一切的黑暗。金刚的用，它的用功用啊，是锐利的啊。这个锐利的也是啊。无坚不摧，无邪不摧。讲到这个金刚体，我们一般人呢不要误会，以为是什么呢？这个胸腔里边呢，这个心呢，是个肉团体，是肉团体，是肉团体呢，没有什么用。肉团心，它好像它的形象啊，犹如一个倒挂莲花一样，倒挂的一朵莲花一样。白天呢，它就开；晚间呢，就合上，合起来，像一个倒挂莲花一样。开什么开了呢？这个心里边呢，有孔。那个孔窍啊，白天它就开了， 晚年呢睡觉的时候那恐吓很多，所以这个心呢是个肉盘心，没有什么用。那么还有一个心叫妄想心，这个妄想心呢又叫这个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鼻舌身意，各有啊它的体，眼有眼识，耳有耳识，鼻有鼻识，舌有舌识，身有身识，意有意识，所以六识。六识呢在这个第六意识，一般人呢以为这个六盘心是他的心，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啊，又以为他的妄想心是他的心，就好像楞严经上，你听过楞严经有过这么一段文，哪记得不记得啊？这一段文是这样说的：佛告恶难，此非无心，乃是前尘虚妄相想，回如真性，犹如无实任贼作主，虚无原常，故受轮转。这一段经文有的人记得吗？这一段经文这是很要紧，这一段经文呢这个就是说的这个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啊性达妄想他这个妄想呢是反应非常大，他这个打这个妄想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上忽下他不要坐火箭呢到了月球去了，不要借着火箭的力量他这一打妄想月亮在那儿跑到那个地方去了一阵干打妄想啊又到了西天了，一阵干打的妄想又到了东土了，东渡了什么地方都可以打你也想你到过日本的，你打的妄想日本那个街道啊就现在你这个眼前了你到过德国，到过法国，到过你所到过地方，你这一打妄想也到那个地方了。现在一般人研究到月球去，这有什么造成的？就都是由这个妄想现在打这个妄想，也要实现这个妄想这都是从第六意识发生出来的。所以这第二个是妄想。那个恶难呢就认为这个妄想的心是他的心了对佛讲，但是佛就说此非恶难，佛告恶难，此非汝心呐，这个不是你的心的。那么是什么呢？乃是前尘虚妄相想，这是一种前面的尘相虚妄相想，虚妄的那个相是由你的妄想想生出来，回入真性。迷毁呀你自己的真性，把你自己的真性呢给迷毁，无始犹如无始从你呀那个无始劫以来到现在，你都认为他是心了认贼作子，你认这个贼呀做你的儿子喽虚无原常，把你自己本来那个孤有的那个宝珍呢就丢了，你原来那个常住不坏的那个宝贵的性呢宝表 明星人的师姐啊，固守人缘，所以呀、啊、就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出头没啊，什么样的怂恿无有了去。这一段我们就说这个王小弟啊。M 第三是什么呢？真如心。这个真如心呢，也就是这个实相的般若啊，也就是这个实相。这个真如啊，啊，这个心呢、啊，是大无外，小而无内。你说它大吗？没有再比它大的。你说小呢，也没有再比它小的了。没有法子再找到比它小的，也没有法子再找到比它大的。这叫真如，真如心。这个心呢，才是俺每一个人的真心的啊。这心呢，三种。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这两个字已经讲一个大干，现在讲那个波。什么是波罗？翠竹黄花无非般若，这个绿的竹子和这黄色的花，这都是般若啊。般若是印度在这个五种不翻之中啊，属于多含不凡。在多含不凡，因为翻过来中文这可以翻译一个意思，而不能翻译它这样多的意思，所以不翻。那么多的意思有什么多少呢？有三种般若。这三种般若就是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啊，这个般若翻译成中文就是智慧。智慧只有一种意思，所以呀、啊、就保留它这个原来的梵语，尊重不翻，尊重这个般若，所以啊就不烦他。那般若有多少呢？般若 啊尽管这个般若经啊那就有很多啊。本来啊是说有八部，但是啊详细的分析来它有十类，十个种类的般若。十个种类的般若都是什么呢？啊，第一是大般若经， 这大般若经有多少啊？有600卷。我以前不讲过吗？玄奘法师翻译这个大般若经的时候，逃开六度，那个桃花在这一年之中啊，开了6次，不是说6年开了6次，要6年开6次，那是很正常的。在这一年之中，这个桃花开了落了之后又开，开了又落，那么大约2个月开一次啊，一年开6次呢，12个月，2个月1次。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是也不会相差太远。这叫逃开六度，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大般若经呢就有600卷。第二呢，放光般若，放光，对吧？佛放光啊，而说这个般若，有多少卷呢？30卷。第三就是摩诃般若，这摩诃般若也是大般若，但是啊，这个叫摩诃般若，这个和那个大般若呢又不同的啊，这个名称。这个有多少卷呢？也有30卷。这第三是摩诃般若，第四呢就光赞般若，由这个佛放光而赞叹，说这个般若。这第四，第五呢叫道行般若，道啊就是道德那个道，行就是行为的那个行，行走的那个行，道行般若。这第五，第六呢叫做小品般若，小品般若。这个光赞般若、道行般若、小品般若，这每一种啊有10卷，这合起来也是30卷，这就690卷。这第六，第七呢叫圣天王所说的般若，这有7卷。第八就是人王般若，人王护国般若经，那有2卷，有2卷。再第九是实相般若，有这个实相般若，有这么1卷。第十是文殊般若，1卷。这合起来是多少卷啊？合起来大约是701卷，般若经。不是说在这个知道这个般若有这么多了，那么他在什么地方讲的，讲了多少处，有多少法会讲过般若啊？这样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研究般若部啊，对这些个问题啊，虽然是一些个皮毛，但是也都应该明白。那么这个般若经啊说的4处说般若部，4个地方说般若，有这个法会呢，有16个法会，都是说这个般若的啊。4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第一就是王舍城、旧峰山、王舍城啊，就是这个舍勒发城，那个旧峰山呢就是灵鹫山，这样说了齐会啊。第二呢就是鸡孤独园， 说了体会啊，就现在这个经的这个地方。第二，第三呢，是在天上说的。什么天呢？他化自在天。在他化自在天摩尼宝藏殿说了一会。第四是在啊竹林园白鹿池的旁边说了一会。这合起来呢是四个地方说了十六会啊。你看王舍城灵鹫山齐会啊，寂孤独园齐会是十四会了，他化天啊摩尼宝藏殿一会是十五会，再加上竹林园啊白鹿池的旁边说了一会，这通通是十六会，四个地方，这是般若。咱们要啊知道这个般若有多少种，有多少会所说的，这是应该知道的。这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在哪一个地方所说的呢？是在哪一会呢？啊，这又应该知道了。在哪一会啊？这是在第二次寂孤独园啊。你看那个经文上不说啊，入世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处寂孤独园，所以我说这个在第二会也没有错的啊，绝对不会错的。为什么？如果错我也不讲了。那么第二会第二处啊，不是第二会，第二处的第三会，这是在第二处的第三会所说的这一部经。这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是在这个《大般若》六百卷里边的第五百七十七卷啊。你要不相信呢，也可以去查一查看啊，第五百七十七卷。所以呀、啊，那么这是啊，这一部经的来源，它的历史。那么般若呀，由这个文字般若而起呀，观照的般若，由观照的般若而达到啊这个实相的般若，这是啊啊。什么叫文字般若？就是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呢，这不有文字啊，这叫文字般若。那么文字般若，你要不没有观照的智慧，你光有文字，你看来看去也是不懂的。你不懂就是没有般若了，啊，没有般若就是没生出智慧了。那没生出智慧，这智慧呀、啊，本来是你有的，但是啊，你没有栽培灌溉，没有用这个般若的水呀、啊、来灌的，所以它就不生出来，啊，不生出来，你就没有这观照的智慧，你没有观照的智慧，没有观照的般若啊，你就不明白这个实相的般若，你必须要有观照的般若，以这个正观的智慧来观这个般若，然后才能达到这个最后的目的，这实相的般若啊。这是般若啊大要的意思是这样的啊。波罗蜜，波罗蜜，有的人说波罗蜜是甜的啊，不错，波罗蜜是甜的。你吃那个中国有那个菠萝，那个菠萝啊，就是 比佛还菩提树，比波罗蜜，
啊、
波罗，这波罗，
嗯、
哎，这个波罗啊，波罗蜜呀、啊、是甜的，不错，但是这个波罗蜜呀、啊，不单是甜的，而且甜中的甜的，是怎么样呢？离苦得乐，这是把啊苦离了而得到乐，这就是个波罗蜜。什么叫波罗蜜呢？这波罗蜜也是印度话，印度话、啊、印度人呢什么事情做好了啊是波罗蜜啊，这个事情做完了也是波罗蜜了啊，就像英文说 finish 啊，这个意思是英文是 finish 是完了，这个波罗蜜啊说这个事情做得好了，做得好了啊，叫波罗蜜。这个波罗蜜翻译成中文呢叫到彼岸，到彼岸。什么叫彼岸呢？我们现在在三藩市，到奥克兰去啊，或者在这个桥上走过去，或者呀坐船过去，这从这一边到的那一边呢，这叫波罗蜜，这叫到彼岸。这到彼岸的意思啊，也就是啊，譬如啊，你到小校里边去读书，得到小校校里头的毕业了，得到小校这个文凭，这是波罗蜜。你到中校，由开始到最后得到中校的这个证书了，这也叫波罗蜜。你由大学开始，把大学读完了，这也叫波罗蜜。你由这个学士得到实士了，这也是波罗蜜。由实士得到博士，这也是波罗蜜。那么为什么讲这么多？讲这么多你就懂这个波罗蜜的意思了。咱们现在是由什么地方呢？由这生死的此岸，经过烦恼的中流，这个烦恼啊就是好像个海似的一个中流啊，到涅槃的彼岸，到达涅槃的彼岸，这也叫波罗蜜了，这叫波罗蜜啊。这个波罗蜜啊，说起来什么都可以说是波罗蜜哈。你这坐禅没有开悟，你这现在开始坐禅了，等到你开了悟了，就是波罗蜜了啊。你们你小好像俺们今年夏天这个暑假论言讲修班，这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此岸，等终了了，把这暑假3个月06天的时间呢就圆满了，这也是摩诃般若波罗蜜了，这是般若波罗蜜了，哈，哈，哈，哎，这个总而言之，把什么事情做完了，又是很圆满，这都叫波罗蜜。咱们现在修佛法，一开始，啊，这是很难懂的，所以有的人听一次啊，就不感觉兴趣。为什么呢？这个是最不容易的。第一要有善根，第二啊要有忍力，要有忍力，要有这一种的因为佛法呀比任何的事情都重要。我如果呀不明白佛法，那我就是没有吃饱饭一样，好像没吃饱饭。我所以啊一定要去啊听经闻法，就到那个比这个到那个餐馆呢，到那个饭馆子啊去吃最好的东西都没有这么香。你要有这么一个啊吃好像啊吃东西又好像啊啊你贪这个你这个欲心呢、啊、贪欲你所愿意的东西啊，那么你所愿意的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自己会知道的。你呀、啊，把这种啊所最欢喜的这种的心理放到这个听经上， 啊，听完了，这也是波罗蜜了，得到波罗蜜了。是波罗蜜啊，讲起来那太多了。这个经的意思呢，啊，已经讲好多次了，咱们再重复一下。这个经呢，经者静也，干什么的静呢？就是修行的一条静路，由这个生死的路啊，走到那个没有生死的那条路去，就是啊，从凡夫可以达到圣人啊，达到佛的境界，这条路，你想要从凡夫走到佛的这种果位上去，必须要依法修行，这个法就是经。昨天我不讲那么多的意思了吗？这个经又有一个意思，今天我再给你们讲多一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啊，就叫出生，这个意思就出生，从这个出就出来了，生出来了啊，这佛呀，从佛口生出来的这个是经啊，又有一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就显耀，显呢就是显露的那个显，耀啊就是光耀的耀啊，这个经典呢能把这个世界上啊都照得光明了啊，这显耀啊，这个是又经是一种啊永远不变的一种方法，所以叫常啊，无论你是啊啊古往今来经典不变的，一字不可去，一字不可添，是不增不减的啊，所以这叫经啊。又有啊贯的意思，这贯呢就是贯穿起来，把它穿起来，这一行一行的经从头到从开始到最终，这是贯穿起来。贯穿起来什么呢？这个义理，把这个义理啊贯穿起来，贯穿圆满了，这是贯。摄奢呀，啊，昨天我们讲就好像吸铁石似的，把这个所有的众生都吸收来了，吸收来了，众生啊就等于铁，那个精啊就等于吸铁石，把众生都吸到这个吸铁石上来了，就是把众生啊啊都令众生明白啊，完全明白这个佛法了，舍啊，舍所化机啊，又有一个法的意思，这个法呢就是所有一切人呢都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去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啊都遵守这种的法律，这种的规范，所以这经呢就有这么多的意思。这经还有一个意思，我不妨和你们大家再讲一讲。这个经字的意思啊，前面讲了很多，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涌泉，涌就是啊从地里边涌出来的，这一个泉，水泉，好像水似的从地里涌上来的，这涌泉。这个涌泉的意思啊，涌出来这个泉水呀、啊、普润大地一切众生，令大地众生啊都得到这个法喜充满了啊，都得到这个禅悦威识法喜充满了啊，这个涌泉也是这个经的意思。合起来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这个经的名字。 这个经的名字啊，这一部经是谁翻译的呢？啊，这一部经是鸠摩罗什法师在邀请的时候，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的。那么是不是这一部经就单单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过呢？不是的。那么还有谁翻译的呢？还有啊，其他五个法师都翻译过。那么其他五个法师是不是和鸠摩罗什法师一同翻译的呢？不是的。是啊，时代不同的，时候不同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这部经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还有在这个原位的时候，原位的时候啊，有一个叫菩提留支法师，他也翻译过这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名字呢和鸠摩罗什法师的名字相同的，菩提留支，我已经写到黑板上了这个名字啊。他翻译这一部经的名字和鸠摩罗什法师相同，这是第二个翻译。第三个人翻译啊，叫真谛法师。这个真谛法师啊，在这个陈朝的时候，在那个后陈的时候，也翻译过这一部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的名字呢，也和这个鸠摩罗法师翻译的相同，啊，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以上呢，这三个法师翻译的名字相同。在隋朝的时候，就有一个基多法师，这个基多法师啊，翻译这一部经呢的名字就不同了，叫什么名字呢？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叫能断，加上能断两个字。这是啊，这个基多法师翻译。在这个唐朝贞观十九年，玄奘法师啊也翻译过这部经典。他这个名字有不同的，叫什么名字呢？调过来了，他这个名字叫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基多的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叫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断能断两个字颠倒过来啊。那么究竟这是英文的文法，是中文的文法，是印度文的文法，这是文法的问题啊。这个玄奘法师，刚才我讲那个玄奘法师，这个玄奘法师是中国一个大德高僧，很高的，回的比果宁都高啊，但是回的没有他那么胖，因为我相信这个玄奘法师怎么说，他不那么胖呢，好跑路啊，从中国呀一直跑到印度去，哈、啊，从西伯利亚呢，啊，一去的时候马都没有啊，就能跑路，啊，一跑一定跑得很瘦的，所以比果宁会瘦得多。啊，这个玄奘法师，这唐朝啊，最高的一个高僧，在印度留学14年，回到中国。翻译很多经典，那么这是啊第五个玄奘法师翻译的叫《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第六个翻译是谁呢？叫易净，这个易净法师。易净法师啊，他也是到印度去留学的，回来在这个唐朝不有个五灾天，就在五灾天那个时候他回来的。回来五灾天也是装模作样的，说是后佛法啊，于是乎就叫他来翻译经典。他也翻译过这一部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么他翻译的这个名字呢，和玄奘这个名字相同，这也叫我金刚能转般若波罗蜜经。这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六种翻译，这六种翻译呀、我们研究佛法的也应该知道的。那么这六种翻译之中啊，还是鸠摩罗什法师他所翻译的这种翻译的本流通的最盛行，一般人呢都欢喜读他所翻译这个经典。这个